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发布短讯，中共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逢辉上将因涉嫌行贿受贿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房逢辉和另外一位军委委员张扬上将在十九大前接受调查，至此两位上将一位自杀一位法办，军内高层变动和震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房逢辉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2009年出任国庆60周年阅兵总指挥，曾被媒体呢誉为军界举足轻重的耀眼将星。目前官方说法是房逢辉涉及刑事犯罪，但此前外界频传他卷入军内高层权力斗争，甚至涉嫌发动军事政变暗杀习近平。那么房逢辉他到底呢是中共军内反腐斗争揪出的军老虎，还是习近平、肃清、郭徐流毒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解放军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前总参谋部大校罗宇先生。罗先生你好。
你好。
在演播室里就坐的呢是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谢谢许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551，40012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短短两个月内呢，两名上将，一位自杀，一位法办。首先，我请教纽约罗宇先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军内高层这种剧烈的震荡？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罗先生？
这个情况嘛，还不是太明确哈，因为这个说这个这个谁这个。仅仅是受贿行贿这个不成为一个理由的，他肯定就是什么有什么政治不中央啊，肯定是政治方面的事儿。但是政治方面是什么事儿呢，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而且呢这个官媒也没说。至于网上嘛，铺天盖地的说他是什么什么又政变呐、又暗杀呀，什么这个没证据，这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你怎么猜，反正你随便猜，但是可以肯定说的一点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什么行贿受贿的事儿，它肯定是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具体是什么，咱们就不知道了。这就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这件事儿，还不能够就是漫无边际的来说，但是肯定是有事儿，肯定不是仅仅是行贿受贿的事儿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演播室里的海涛。房逢辉将军呢，他曾经像我们前面说过，曾经是中共军内的一颗耀眼的将星，
是
担任过要职。那他现在呢，目前落这个下场，中外媒体、海内外媒体感到意外吗？
刚才那个罗宇先生他已经说了，就是有很多这个媒体都报道了，特别是像这种高层的这个人物，中共高层的人物，我们不说他是就是地方的干部还是军队的干部，像这种中共高层的这个人士吧，一般的话，只要是中共自己新华社一报，那马上这个在海内外、国内外是一片的这个大家都紧跟着报啊。但是到他是星期二这个晚些时候，新华社宣布的很简单的一条短讯，那么到了星期三呢，就有一些报道就逐渐的这个就接触了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刚才这个罗宇先生说啊，并没有报道指控他，但是实际上军报今天星期三一份的这个一个评论吧，解放军报一个评论就直接指出这个房逢辉 是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问题。
嗯，
而这个指控呢，就是以前的各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方说张扬啦、徐才厚啦、郭伯雄啦，这些人呢，包括这个谷俊山呢，他们都没有在这个正式指控当中或正式报道当中提到他们这个就是政治问题。那么在周二新华社发出这个简讯之后呢，马上有一个《新京报》的一篇消息就说到了这个张扬，说到这个房峰辉先生呢是涉及到这个徐才厚和郭伯雄的这个案子。那么从这两个报道当中，这两个都是中国比较这个官方媒体比较权威的官方媒体，你就可以看出这回房峰辉倒台绝不是像就是有的报道，就是包括新华社指出他那样的仅仅是什么贪污受贿啊、行贿受贿这方面的事，更主要的就是像军报所指出的，还有像新京报所指出的，他是有政治上的问题。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房峰辉的他的官方罪名是行贿受贿，许多媒体啊对于这个身居高位的房峰辉受贿罪名可以理解，毕竟是总参谋长嘛。可是行贿是怎么回事呢？他需要行贿吗？他需要向谁行贿呢？罗先生，
他你看他这个就是整个就是升官的这个历程嘛，他当然需要行贿了。
嗯，
因为他从新疆好像是升成了将军是吧，然后是广州啊，然后北京啊，这么一路走来，这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吧，就是郭伯雄、徐才厚就是等于是当这个军委的正的这段时间，那么整个这军队全是行贿受贿，那房峰辉他怎么会不行贿受贿呢？至于有些人说他还需要给这个什么什么胡锦涛或者习近平行贿嘛，那行贿不一定是给胡锦涛这个谁习近平嘛，他就给郭伯雄、徐才厚行贿嘛。
嗯，
要不他怎么可能一步一步往上升呢？所以整个的军队现在是一滩烂泥，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就是说军队一个朝代搞到买官卖官，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军队根本就是能够稳定就相当不错，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形势。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海涛，刚才罗宇先生提到了，说到行贿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他的老上级郭伯雄、徐才厚，尤其是郭伯雄的关系了。你有什么料给我们报一报？
就在郭伯雄这个2016年这个出事儿，就是后来被判刑这个之前呢，就是很长时间一段时间郭伯雄没有出来了，但是在海外网上有几个就是总政的这个老兵以他们这个名义，在网上发表了很多这个当时揭露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材料，这个在海外传的这个传了很长的一段时期。那么根据这份材料呢，就是说他们有名有姓，有点出了很多的这个具体事实。
嗯，
比方说就是一个从校官升到将官要多少钱，从少将升到中将要多少钱，中将升到这个上将要多少钱，就是都有具体的明码实价。后来呢，这个就是很多人从各种渠道，特别是从谷俊山犯事之后呢，这个就更明显了。那么现在说到是房峰辉先生他已经贵为上将了，他还是向谁行贿呢？问题是他从他这个少将到这个中将再到上将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行贿。那么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而房峰辉也好，张扬也好，他们是1950年代以后生的人，而徐才厚和郭伯雄呢是1940年代以后生的人，而张扬和房峰辉上升的阶段呢，正是这个郭伯雄和这徐才厚先生在中央军委当副主席的时候，也是中央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这权力非常相当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么张扬先生和房峰辉先生 他们是一对在广州军区搭档，他们呢就从这个少将然后提为中将，然后提为上将，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所以他向谁行贿是不言而喻，就像罗宇先生说的，就是只有郭伯雄和薛才厚。那么薛才厚是政工干部，郭伯雄是军事干部，而张扬呢，房峰辉呢是一个军事干部，张扬是一个政工干部，张扬是他要走的这个薛才厚的这个门，而房峰辉呢是要走这个军事干部，要走军事干部，郭伯雄是管军事干部，所以他们必须要这个对口。你想想这个按照这个逻辑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好的，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我们的听众观众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王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在座的嘉宾各位好，我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我想在这儿提几点中肯的意见给美国之音。
好的。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新疆的问题，我觉得每次不要老浅易理下题，我觉得非常狭隘。一个民族不能代表一个地区，我觉得应该去多元的渠道去邀请这些人。所以不要每次把新疆的问题就找易理下题，我希望这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我希望美国之音能够秉持自己的理念，这是我的一点中肯的建议，谢谢您。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谢谢您的建议。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好，我是江苏的杨先生。
喂，李先生，湖南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哦，李先生线路断了。上海的唐先生，哦，上海唐先生的线路也断了。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继续讨论我们这个关于房峰辉他这个问题。有媒体呢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说房峰辉啊他的贪腐犯罪甚至超过了这个自杀的这个上将张扬，自前几年总后勤部这个原副部长谷俊山这个中将的这个贪腐曝光以来，军中巨贪呢我们看到接连落马，这个贪腐程度一个比一个惊人，不断挑战人们的这个想象力。那罗宇先生，请问解放军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目前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让您感到吃惊吗？
应该说是从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有了苗头了，但是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有了苗头了，就是我在书上写了，当时我们在总参装备部嘛，总参装备部的时候呢，这个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啊这些人，他就已经有贪污的行为了。
嗯。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贪污的行为呢，就是倒卖军火，吃回扣，还没有什么买官卖官这些事儿没有。就是说他把军火卖给两伊，就是伊朗和伊拉克，然后呢卖给沙特，然后呢他们在就是利用这个国家机器在做交易的时候嘛，他们就吃了回扣，这是开始，这就是军内贪腐，应该说是军内，就是我所知道的吧，军内贪腐的开始。所以我跟这个邓小平啊、杨尚昆啊这些就是关系越来越紧张，也是因为这个军队做生意这些事儿开始的。到六四开枪以后，这个形势就完全变了，这个就是明目张胆的，就是我在上一封信上说，我说就是权力明目张胆的转化为金钱进入流通领域，就是短短的几年的时间，整个的党政军就完全垮了，因为他没有信念了嘛，没有信念了，你干嘛要当共产党啊？干嘛要当官啊？他就是贪污嘛。所以江泽民呢，就是说闷声发大财。江泽民何德何能啊？他当什么总书记啊？他就是就是大家一起贪闷声发大财，他把这个党政军拢住就是靠贪污那么到了习近平呢，习近平看着就是说不反贪就完了，所以呢习近平 就反贪，但是他怎么反呢？很难啊，因为你现在无官不贪，你不能把所有的官都捉起来吧？所以呢，我跟习近平说呢，我说你唯一的路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现在拿掉谁不拿掉谁，不是说谁贪腐谁不贪腐，现在拿掉谁不拿掉谁，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问题，就是你跟不跟着我，你听不听话。房洪辉这个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上接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上将了，已经是总参谋长了。习近平用了他将近五年了才把他拿下来，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事儿。
嗯，
习近平不知道的啊，那具体是什么事儿咱们都不知道了。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海涛。解放军呢，我们知道曾经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容这个地方甚至中央来插手。那么就有人现在呢认为习近平敢于揭开这个盖子来实行铁腕整肃，有人对习近平的这种做法魄力表示赞赏。你那儿都收集到什么观察？
解放军呢，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呢，就是党是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军队是逃不掉的。那么到了后来，比方说任何领导人，就是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也是使劲抓军队，你军队是跑不掉的，因为各大军区这个司令员都是要归这个中央这个统一领导，这个习近平是中央主席，这党的总书记，他是逃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脱掉地方的领导，但是他绝对是逃不出中央的领导。那么他这个军队的腐败呢，的确是像罗宇先生说起来，一开始就是从这种军队的高干子弟，比方说季鹏飞的儿子季圣德，还有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他们在九十年代初这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零年代初，他们在对外头搞一些这个把这个国家的钱用来这个搞这个给美国这个总统的竞选啊，就是参与到这里头，当时是这样的竞选，那么就这样的一种情形。后来那个江泽民要把发现了要把这个季圣德这个枪毙掉，然后季鹏飞出来求情，那么季圣德呢后来这个就保了一条命，这是把那个季鹏飞给气死了，这都是就是说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就成了这个越演愈烈的，就是完全是这种，就是全靠这个钱来这个在军队你发展。我曾经在一个场合下遇到一个集团军的一个连长，他跟我详细的讲述了这个军队，不要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大校升这个少将，少将升上将，就是一般的人，你想就从一个农村兵如果招来，你想提干提升班长啊，这个都得花钱，班长提升排长。而且就现在当兵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猫腻啊，现在由于可以用钱来买通很多当兵的就进来，由于他体检很差，那个连长就告诉我，他们有一次集训啊，他们训练然后跑了一圈下来，有一个人就当场就死掉了，一个士兵当场就死掉了，原因是心脏病。那么就是他的心脏就不过关，他也能混到这个部队里，就是这部队的腐败已经到了这个，只要你拿钱你就可以就干成你想到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所以就是从这特别是从那个这个就是江泽民就是接班以来啊，就是而且再往前追寻，应该从去追邓小平，就是黑猫白猫抓住了这个允许部队这个办企业来经商，从这时候开始这个腐败的苗头就愈演愈烈，就越来越大了。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
你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李先生线路断了。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熄灯九九不畏寒，官兵楷模出新丹，台枪远瞄虎威颤，对基隆涛高远瞻，实战实训打迎战，从严治军不容贪，先与大任伟自然，复兴中华赞万万。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肃清这个军内这些腐败，对于真正实现强国梦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很有才。 下一位是江苏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你好，咱们老那个了。
请讲，杨先生。
许波你好。
嗯，你好。
叫卢大校好。
嗯，请讲。
我今天叫你们这个题目呢，就是说老叫房东那个总参谋长嘛，是不是啊？就是好像是叫个人的命运，我感觉啊，就是你想中华民族在大的政治叫落后的反动的政治体制情况之下，你说个人的命运能好吗？
嗯，
对不对？大环境你们说的是微观基础上面的事情，宏观上就是叫先进的政治体制跟落后的政治体制，你说在这个落后的体制之下，个人的命运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的，谢谢。
我看
谢谢江苏的杨先生，我们理解您的论点。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说，这么多上将不是自杀就是进监狱，解放军基层官兵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刚才海涛你谈到这个问题了。杜三元，这是强盗抓窃贼的戏码，得势者清算失势者，又可以用肃贪的名义拿来祭旗于民，真是一石二鸟之计。啊，一位叫 L Chuck 这位网友说，超过160名将军倒下了，估计跟打一次大战都不会死这么多的人。啊，金刚无，谁都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在上升自然就是要行贿，要收回成本那自然就要受贿。说到底，独裁者包括庆丰爷对谁都不信任，只恨自己没有像古代帝王一样子嗣众多，总不至于儿子反老子吧？虽然儿子反老子的事儿并不少，真要打老虎，到今年两会期间叫军队包围主席团就好了。来来，这位网友说，房峰辉的下台很意外，因为毕竟军中的大老虎已经落网了很多，现在要的是稳定，这样习近平才能在第二任期内大力重振经济，可见党内斗争和反腐任务远没有完成啊。我们刚才呢主要就是谈了这个房峰辉啊他的贪腐问题。那么房峰辉的问题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行贿受贿嘛，问题恐怕远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军报昨天的一篇社评，我们就会明白一二啊。这篇社评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主要论点，全军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房峰辉涉嫌行贿受贿犯罪为反面教材，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强化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对党忠诚老实，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绝不当两面人，搞两面派。首先我来请教罗先生啊，从解放军报的这段评论来看呢，您觉得房峰辉他仅仅是个贪腐问题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他肯定是有政治问题的，这个不是仅仅贪腐的问题。但是这个两面人，那你给我找出来哪一个不是两面人呢？从邓小平开始，这么几面人呢？他现在关键问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没有理念，没有道德，他靠什么团结呢？他没法团结了。这个习近平也清楚，就是说现在没有凝聚力了，不仅军队没有凝聚力，整个党政都没有凝聚力了。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就是说官为民选啊，然后就是开放党禁报禁，是吧，司法独立。你没有这几条的话，你左手整右手，右手整左手，你怎么整也整不好的。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不有序的民主化的话，就是像现在这种过几天什么一个大老虎，过两天又一个中老虎，这种情况它不可能结束的。
好的，那我请教海涛哈。 如果有权力斗争涉及其中，那么你觉得房峰辉他最有可能是在哪些问题上栽了跟头呢？
很显然他就是在政治路线上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没有和习近平他们这一届中央保持一致，更谈不上高度一致了啊。那么海外有很多就是说是房峰辉有可能是卷入政变了。最有名的一句话，他就是说他和郭伯雄不是老乡吗？都是陕西人。郭伯雄是陕西这个礼泉的，他是陕西兵谏的。那么他郭伯雄倒台之后，就是倒台前后啊，他房峰辉海外报道说曾放出这么一句狠话：谁反对什么郭伯雄，老子一枪毙了他。那军队的高级军官经常是就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在的这个十九大习近平的新的领导班子情况下，中共老说十八大以后你不收手，那么到了十九大了，他现在回首你还说这样的话，那在中央上你简直不仅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分道扬镳，就是渐行渐远的相当这个深的程度了。这样的话中央不整你还整谁呢？就是吧，
那就是说就是说看来有点像
完全是政治的这战队。你从我们以前所抓的任何人都是这个政治上你出了问题，薄熙来、令计划，包括这个周永康，都是你们政治上出了问题。
那么就像刚才解放军报那篇社评说的那样，开始呢列举了罪名行贿受贿，但是后面说的完全就是跟党走跟不跟党走，一心不一心维护习权威。
你比方说这个两面人，说是张扬当时也说是这两面人，这个房峰辉也是两面人，再往前追溯周永康也是两面人，都是两面人。谁不是两面人？只要抓住你，你就是坏人。你坏人，你以前是好人，好人坏人，你必须两个面孔。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啊，接两个电话啊。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好。
哎，你好，你好，我请教这个罗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是反腐败好还是不反腐败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罗宇先生，你怎么看待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化以后，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一个乱世？谢谢，再见。
好的，罗宇先生，请您回应我们刚才这位湖北张先生的问题。
这个反腐败和不反腐败，当时是反腐败好，但是我说的是反腐败，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反腐败解决不了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个不反腐败好。第二个，所谓民主国家进入乱局的话呢，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吓唬老百姓的一个借口。首先，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没有乱局。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不是很喜欢普京吗？俄国的就是有限度的民主化吧，反正现在是比中国还民主化一点，因为人家俄国人家组建一个政党不会有人把你抓到监狱去嘛。就是说这个民主化就必然是乱局，这个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吓中国老百姓的。
好的，
全世界的事实都证明了民主化不会乱局，即便是比如说由于各种其他的原因吧，这个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如人意的地方吧，但是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来前进的。这个中国呢现在就是没有向进步的方向前进，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就是世界上最落后、最反动、最没有人道的制度，这种制度还怎么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幸福呢？
好
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好，谢谢罗宇先生啊。我们现在来继续接电话，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好。
好，那个关于这个军队腐败，我举两个小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去北京啊，在车上碰见一个小解放军，他坐在我对过，我说小伙子你入党了吗？他说那还不容易吗？那交钱就入啊。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他在这个有一个闹事儿了，闹事儿在这个马路边上啊，哎，这个这他这个孩子参军了，参军完了以后呢，他这个一个月来一趟，一个月给家里打电话，
嗯，
最后呢三个月没来电话，是为什么呢？结果是发现那个班长啊，就管他们这个班里的每一个新入伍的这个兵啊。问你有钱吗？你有，你三个月了以后了，你现在口袋里还多少钱？有800啊，借我800。你有多少钱？我有1000，还借我1000。他这班里的十几个人啊，都把那钱借给那班长了。
嗯，
其实哪是借班长啊，其实就是把那个班长那都给他了。
嗯，好的，钱就这样一去不回了。谢谢这位山西的这个刘先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下一位是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好。浙江王先生，抓紧时间，王先生，看来线路断了。
哎，
你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不是王峰？
王先生，对不起啊，王先生，请讲。嗯。
哎，你好，你好，我看到了，我看到你的就是翻墙出来的，我是翻墙进来的。
嗯，您翻墙进来的不容易。
对对对。
哦，好，黄先生就是要告诉我们您是翻墙进来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看来黄先生很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个房峰辉啊，他有很多传闻，比如说他效忠郭伯雄啊，刚才海涛讲的这个传闻，说呢谁要敢清算郭伯雄，我一枪毙了他。他政变未遂，甚至呢他卷入了暗杀习近平的种种传闻。那么我请问罗先生，以您对解放军的了解，您觉得这些传闻靠谱吗？
我觉得不太靠谱，因为这个房峰辉他不是跟，就是他不是刚刚开始跟习近平的嘛，他跟习近平都差不多5年了嘛，所以习近平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他不知道。
嗯。
而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呢，一般的，就是特别是现在的官啊，他不会，说这种话的。就是说他，这个郭伯雄已经倒台了，或者郭伯雄倒台之前，他一般的不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自保，就是这么一套嘛。
嗯，
所以他一般不会说这种话的，这就是，有很多网友怕，看小说看多了，或者这个比较善于想象啊，就是什么政变呐、啊，什么我一枪崩了他呀、啊，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不信，
嗯，
反正没有证据，你说他说他一枪崩是谁？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你在那个桌子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网上传的了吧？
嗯，
可信度很少。
可信度不高。那么我来请教海涛，根据你掌握的这个资料，你看这个房峰辉这个案子，他是贪腐的因素大呢，还是政治的因素大呢？如果贪腐因素占有多大比重？如果这个政治因素、权斗因素，那么权斗因素又占有多大比重？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我和这个罗先生都谈到这个问题。整个的来看，在中国这个高层当中，中共高层当中呢，就是说，倒一个人倒不倒，不是看他这个贪腐或者是刑事方面的，或者是作风方面的问题有多大，还是一个归根到底他是政治问题是第一。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嘛。就是说在政治上你要犯了错误，就对不起，就很可能把你拿下。那么当然就像说，你如果在其他方面的，就其他方面的经济问题啊，或者其他刑事问题啊，比如周永康都还有什么他妻子被他什么杀死这些等等问题，这些都不算问题。关键只要是你要政治上你和中央是有二心，那对不起，那我就先把你这个双规掉，先把你这个关起来，先把你判刑，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不管哪个，咱们不是房峰辉一个个例，是整个的这个都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由于时间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啊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罗宇先生和海涛 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翻墙越来越难。1月11号真的是 VPN 封杀日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